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最近的作品是叫《深城1939》啊，是一个沉浸式互动演绎剧。那和之前的那个话剧的区别就在于，观众不是坐在观众席看的，而每个观众在玩之前或者是在观看之前，他们先是需要去塑造自己的一个人物，然后带着自己的人物，然后来到现场，拿他们自己的道具，换上他们的角色服装，之后呢，他们带着这些东西进入到这个剧场里边，而是他们是需要去与我们的演员进行互动，然后呢通过这些互动，他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任务，或者说是自己想要完成的一些大事件目标之类的。那在整个互动过程中呢，他们也会有很多选择，那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最后故事的发展以及故事的结局。所以这相当于是观众和演员共同努力，我们一起塑造出来的这个话剧作品。
也想知道更多关于您的信息，就比如说您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专业人士吗？还是说在业余时间创作的？以及为什么会想到创造这么一个作品？
我是这个我们剧社工作室的首创团队之一。那我主要呢就负责就是剧本的那个原创还有编辑导演。同时如果缺演员呢，我还是位演员。之前是话剧的热爱者嘛，然后2012年开始呢，我就开始拜师学导演。2014年开始呢，我就自己开始创作作品，然后导演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维罗妮卡的房间，无人生还等等一些作品呢，我都导演过。当时是在这个墨尔本大学的中华剧社和我们的一些朋友，我们一起创作这个话剧。那么当时呢，我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现在我们毕业了以后，大家都想着，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话剧？那我们把这个学校里的一些东西毕业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继续发挥我们的余热，把我们的这个兴趣爱好给发扬。大家既然都是话剧的热爱者，然后我们同时呢又比较喜欢中国文化，那与其这样，我们就把中国文化给放进到我们的演出中间来，那做一些与大家不同的话剧出来。当时呢有一个契机，就是在国内剧本杀沉浸互动演绎特别的潮流嘛，那我们就想，那不如这样，我们就结合剧本杀，结合这种互动演绎，我们就创作这个沉浸式演绎，当时叫 immersive theater， 走进一个全实景的一个环境中来，让观众可以和演员互动。如果是看话剧的话，那只是一个视觉上一个感受中国文化的我们看到了是这样，但是沉浸式互动的体验呢，它又会让观众他有能够从多个角度去体验这个中国文化。当时第一个剧是《浮生若梦》，那是一个沉浸式的全古风的一个剧本，我们当时四个人，我们一起打造了一个700平的剧场，我们自己刷墙，找师傅我们帮忙一起建牢房啊，建皇宫啊，然后国内买龙椅，买那个赌坊啊之类的，还有一些衙门我们都创作出来。
刚才听您介绍，我们如果把这个《深城1939》的这个作品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深城1939》呢是整个故事呢，我们背景是设定在上海的孤岛时期，1939年孤岛时期。那其实历史上呢，就是1937年到1941年这4年时间，因为当时战争嘛。战争之后，整个上海它有多方势力，然后呢又有多政府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在那个年代，上海有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也有许多就是谍战或者说是一些 爱国呀、爱恨情仇啊之类的一些题材，所以我们把就是这个故事背景就放在那个年代，因为每个人来到了上海以后，他们都想立足在这个上海这申城嘛，立足于申城，那么他们可能就是需要去找一些背后的势力，那么就是观众进入到上海以后，他们会与当地上海的当地人进行沟通，最后了解到当地人或者是那些角色的一些自己的背景故事，最后他们选择他们会去帮助谁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而他们想要得到的呢，就是黄案。黄案是当时比较紧缺的一种药物，因为黄案是消炎药嘛。有一个神秘的晚宴就要开展，而在晚宴的最后，黄案就是大家能够得到的一份礼物。那所有人都想去在这个晚宴的最后能够拿到这份黄案，给到自己的组织。那么当然，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那肯定还会有很多的合作啊，有很多的爱恨情仇，当然也会有抢夺、有暗杀等等。那这些都是需要玩家或者是观众自己思考、自己使用的一些策略。每一个选择都有可能导致后面的剧情走向产生不同的情况。就是最终导致一个独一无二的结果。那我们整部剧的差不多有将近20多个结局。
您为什么会选择1939年的孤岛时期作为背景？尤其是您要推出这个英文版本，那面向的肯定是澳大利亚的local 社区，他们很有
对，
可能对这段历史是非常非常陌生的。您想传达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做中文版的时候，那大家就会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嘛，所以他们就会很容易的带入到自身的情感。作为中国观众来说，他们是带着故事来的。而我选择这个时期把它做成英文版的原因呢，就是对于西方观众来说，第一部分就是了解或者是知道有这么一段历史的这些观众，那他们可以去亲身的去感受这段时期发生的种种故事，他们能够去可视化或者是可体验化他们印象中的那些知识，或者那些印象中那些图片或者是视频，他们可以把它亲身给体验到。那还有一部分呢，也是我们创作过程中我们一直在考虑怎么样去让他们接受的这批观众，就是他们对于这段历史毫无概念，他们是没有任何了解的，就来到了我们这里面，所以我们就是会有不同的阵营。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阵营游戏，我看到谁，我跟谁谈妥了，我的这个身份可以在这里拿到更多的利益，我谁愿意和我合作，或者是谁是能够跟我的爱好、兴趣爱好更符合，那我就帮助他。那就这样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阵营的游戏。那这就回到我们之前说的剧本杀的，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自己的任务，都能够在这个故事里面发挥自己的一些长处，或者说是能够书写一段自己的历史。
那选择一个上海故事，跟您的上海身份有关系吗？
因为从小就有听说嘛，我听爷爷说，听奶奶讲，他们跟我讲了很多这一方面的当时的故事，然后后来就有看多更多的文学作品，然后书籍，所以就是逐渐的就对那段时期也比较有兴趣。其实当时就是会有这些家族嘛。就是爷爷就当时会，小时候就会说啊，哪一家族比较就是在当时社会上比较有影响力啊，哪些人会比较影响力啊？他们为什么会有影响力？就是当时的一些道听途说啊，现在叫做野史，我也觉得挺好玩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讲法。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奥华博物馆这个场地上演这部作品呢？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首先，我觉得奥华博物馆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象征吧，唐人街嘛，它又是一个讲述中国移民或者是华裔移民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地方，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讲述历史、讲述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志。既然我们想让大家能够体验到一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那我们就把它放在博物馆。那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奥华博物馆是它正好是有一个实景的一个场地，所以我的这个，因为我们是原创的嘛，所以这个剧本也是按照他们的场地去写的。
那您这次选择偏向剧本杀沉浸式体验的这种形式哈，就像您也跟我介绍了，剧本杀其实在中国文化中其实挺风靡的，很多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那您从话剧转向这种比较新颖的形式，是不是也看到了一种未来文化传播的新方向啊？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你永远去告诉一个人，你永远传达的信息是最少的，那不如让他们去亲自体验，从多多个角度去体验，因为像在我们这个戏里面，玩家他们可能自己去做一些中华文化相关的东西，他们能够听到古琴的音乐，他们能够去品尝绿茶，他们能够闻到一些白兰花的香味，能够闻到庙里的烧香的香味，中药店的那个艾草的味道，那这些东西它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些点点滴滴，那么大家就是从不同的体验角度去感受，当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体验这些文化了。而我们最后呢，会有一个复盘环节，所以在复盘的时候，我们去跟大家再讲这些东西，观众呢就会有一个，哦，对，我刚才确实感受到了，我刚才确实做了这些事情，我刚才听到了这个，我刚才闻到了这个，我刚才品尝到了这些，那这些东西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对，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容易的接受。哎，刚才这个音乐是好听的，刚才那个味道是好闻的，所以这就是大家能够哦，真正感受到哦，这是中华文化。如果他们产生了兴趣，那我们就是成功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